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邪恶黑窝里证实法的一段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0日。在2008年邪党开奥运会的前一个月，我被绑架了。突如其来的绑架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当时正赶上奥运会之前邪党的大抓捕，看守所里人满为患，看守所一个床板上要睡20几个人，人挤人，就跟挤饺子似的，如果真是饺子挤成那样，估计都得挤破。几天后，我就真的受不了了，腰酸背痛。一天早上起来叠被子，我一边叠被子，一边跟房间里的人说，我要是下地练功，是不是会给你们省点地方？这时一个因贩毒进来的老太太就开始骂我，说我是吹牛。她说，你以为这是啥地方？你以为是你家啊？这是看守所。我心想，我今天就练。等到管理这个房间的狱警上班，我就到门口打招呼说我有事情。我跟狱警说我要每天晚上在房间里练功。他听了大发雷霆，点着我的名字大声说，你知道这是啥地方不？这是看守所，这里不能练功。我说，我知道是看守所，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呢？是不是因为练法轮功啊？那我要是不练，我还是法轮功学员吗？我要不是法轮功，那你就放我回家吧。我一向是尊重你，我也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。我不是犯人，我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。我被抓进来不是因为我犯法了。我修炼真善忍没有错，另外我的这条命就是练法轮功捡回来的。我原来是一身病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了，现在你们把我关进来不让我练，干脆你把我枪毙了吧。我是讲道理的，对吧？我当时是心平气和地讲，我说今天晚上大家都睡觉了，我就在地上练功，既给大家省了地方了，我也练功了。他说，你不是修真善忍吗？你跟看守所作对，不让练你非得练，你这是忍吗？做到忍了吗？我说，我们师父讲了，忍不是懦弱，更不是逆来顺受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忍无可忍。他说，你得替我着想，我是这个房的狱警，你要是在我这房里练功，看守所就要扣我的分，我就拿不到奖金。我说，那你告诉我哪个房间不扣分，你把我送到哪个房间，我也不想影响你，看守所所长办公室肯定不扣分，你把我送那去吧，我在那里天天练功，让他看看共产党的政府哪根筋错位了，非要把我们抓进来。他看我执意要在房间里练功，就说他要去问问所长，先让我回到房间。我告诉他晚上我就练，他说等他回来再说。下午四点多他回来，把我叫出去，又问我一遍能不能不练。我说不能，我一定要练。他停顿了一会儿说，你实在要练就练吧，我要跟房里说一下。然后把我带回到房间，站在门口跟大家说，从今天开始某某就要在我们房里练法轮功，总值班室的监控就会在咱们房里定位，如果谁在房里给我弄出点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说完他就关上门出去了。这时房间里的人都不眨眼睛地看着我， 那个早上还在骂我的老太太，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，真有你的，我还以为你是吹牛呢，原来你说的是真的啊，我佩服你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除了坐板上练功、背法、发正念，其余时间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基本上都做了三退。后来，我被判刑三年，送进了监狱，在监狱里每天早出晚归。现在中国大陆的监狱已经产业化了，各个服装厂的订单都转到监狱，因为那里不用付工人工资，成本低，那里劳动强度非常大。我被安排铺兜衬，工作程序就是放一个兜面，铺一个兜衬。我一边忙着手里的活，一边在心里背法。当时会背的法也不多，反复背诵师父的论语。有一天，我跟以往一样干着手里的活，突然感到心里很难过，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因为没有做好，修炼中有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被关进这黑窝，天天给邪恶做奴工，不能出去救人，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这一切安排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这邪恶的黑窝，求师父加持。这时我突然看到工作台上面有一个铅笔头，我顺手拿起铅笔头，就在兜衬上写上“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”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一边写，一边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就把所有的兜衬都写上了“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”。铺好兜衬，被拿到熨台上用熨斗熨烫。一个犯人看到兜衬上面的字，就告诉警察了。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当时车间里的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，都觉得我今天躲不过一场酷刑。那里的酷刑花样很多，挨电棍、蹲小号、上大挂等等。到了办公室，警察一边拍桌子，一边歇斯底里地叫着我的名字，说我破坏生产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当时没有害怕，我笑着说，不可能，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，违法的事我从来不做，就包括我进这里也不是因为我犯了法，我是被迫害的。他反问我说，你往兜衬上写字，有这事吗？我说，有啊。他看我答应得如此痛快，他马上大声地喊起来，你说你写的是什么？我这时用眼睛看着他的眼睛，很郑重地说，我写的是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他当时就跟气球被放了气一样，在椅子上就堆缩成一团，好像坐不起来了，有气无力的小声对我说，你回去吧。我转身就回到车间，当时车间里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这么就回来了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违反监规会被重罚的，我怎么没有被罚，反而笑呵呵地回来了。我深深地体会到师尊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的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是伟大师尊保护了我。还有一次，监狱要求在押人员都要写思想汇报，每人发一张纸和一支笔。在监狱里，笔是违禁品，不准个人收藏，用完要收回。我们被关在一个监区里的同修都抵制说不写，也不要纸和笔。 当发纸和笔的警察走到我跟前的时候，我转念一想，这不正好是讲真相的机会吗？我说，我要，一张纸不够。他问，你要几张？我说，最少要五张。他就给了我五张纸和一个笔。我就把我能背诵的歌词，机缘莫误，梦醒，为何拒绝，慈悲，找真相等都写了出来，写了满满的五张纸。都写好后，车间执行员就到每个人跟前收写好的思想汇报。当我把写好的东西给了他，他打开一看，说，你自己给队长吧，主管车间的警察在那里称队长，你写的这个我不敢给队长。我就收了回来，等车间的警察来了，我就给了他。他当时接过去也没打开，就放进了兜里。第二天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问我，你都这个年龄了，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说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能使人开智开慧，身心健康，道德提升。这么好的功法却在中国遭到打压，还把我们修真善忍的人抓进监狱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，他听得很高兴。临走时他跟我说，等将来政策允许了，他也练法轮功。一天正好是周五，在监狱里每周五都要回宿舍学习，看电视洗脑，不能躺在床上，要坐着看电视。法轮功学员不准盘腿坐着，其实干了一天活，真想盘腿打坐缓解一下。我不知不觉的就盘上腿，而且是双盘在床上。一个宿舍值班的犯人大声叫喊，让我把腿拿下来，说不能盘腿。我笑着说，没听说盘腿还犯法啊，你上庙里看看，那里的佛像都是盘腿的，你让他们把腿都拿下来，我就拿下来，要不然我就不拿下来。惹得房间里一片哄堂大笑。他就去找警察了，一会儿他回来了，就当没看见我了。我一次次的举动让监狱里的在押人员感到我很正义，还很容易接近，说话还挺幽默的，都愿意跟我接触，一有机会我就跟他们讲真相。修炼中的故事还有很多，由于篇幅的原因就写到此吧。总之，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我闯过了一个个的难关，同时也证实了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读娱乐至死》一文有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1日。看了明慧网于2020年7月31日刊发的《娱乐至死》一文，很有感受，因为我这几年的修炼状况就像该文中说的那样。我是1996年10月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大法弟子，修炼不久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是病修八年多，天天吃药，月月看病，年年住院的状态，很快达到了一身轻，已经连续23年再没吃过一片药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了怎样做人以及做人的目的。我曾经发誓一修到底，海枯石烂心不变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，黑云压城也经历了，邪恶迫害也跌跌撞撞地走过了，到最后了， 我却想放松一下，看上了网络小说和长人新闻了。刚有一点空闲时间，我那一坐，脑子里就来一念，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吧。拿起手机就看起来，看完了天气，再看看推荐的新闻吧。若对其中的一条新闻感兴趣，就点开看全文。忽然跳出来一条有趣的视频，又点开了。这条小说预告有点吸引人，看看是啥内容。这样看下来，觉得时间不长，一看表，几个小时过去了。放下手机挺懊悔，我怎么干这么愚蠢的事，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有时候照自己的脑袋上捶几下，觉得自己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心情沮丧，但是我还要当大法弟子，于是就发正念，清理自身，但多数是迷糊，学法也静不下来，早起练功也起不来了，甚至闹钟响了都听不到。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就下大力发正念，加大学法力度，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调整个差不多，这样能精进一段时间。过一段时间又犯老毛病了，又拿起手机看上网络小说了。最严重的一次，看网络小说从晚上十点多一直看到早上六点多，坐在床边一个姿势不动也不知道困的，连续看了八九个小时，多么疯狂的举动。平时学法时间长了又困又累，看网络小说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不困不累呢？怎么有这么好的精力呢？眼睛都视物不清了还舍不得放下。中间几次闹钟响，半夜12点发正念，闹钟响了，当时想再看一会儿就不看了。早上3点起床的闹钟响了，听到了却不想放下手机。早上6点发正念的闹钟响了，都意识不到了，手机没电了，连上充电器还接着看。在2009年我在外打工时，也有过一次通宵看网络小说的经历，过后很后悔。经过发正念学法调整的有了正念后，觉得绝不能再这样干了，必须痛下决心，就把自己的中指扎破，挤出鲜血，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，把它放在电脑旁边显眼的地方以警示自己。这张血书摆放了好几年时间，师父看我有悔改之意，就帮我清理了许多思想业和邪魔烂鬼。回顾我修炼之前的人生经历，旧势力对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安排。我出生在农村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许多文物书籍都被破四旧破掉了。喜欢读书的我，找到一本书很难，找到什么就看什么，地上有个纸片也要蹲在地上翻看一下。我上大学时正赶上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，许多图书电影解禁了，我大量借阅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，一个月能看十几场电影。我在大量吸取文化精华的同时，也吸取了许多文化垃圾和糟粕，甚至还把这些糟粕当作美好的东西来欣赏。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文艺作品里边要不写点黄色的东西，好像这本书都卖不出去，因为讲销售量的问题。电影电视里要没有点床上镜头，好像电影电视也没人看了，讲上座率收视率的问题。现代小说就靠色情加暴力来吸引人的眼球，好像写得越乱伦越赤裸裸越残暴越好。走入工作岗位后，我从事的是政治课教学工作，浏览新闻阅读重要文件成了教学的重要一环，这又加重了关注时事和党文化的执着。修炼以来，师父给我消去了大部分业力，剩下的是需要自己突破往上修的部分。主意识稍一放松，就会被思想业和其他空间的信息主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不想管这个身体了，他自己老是迷迷糊糊，老是精神不起来，那个时候副意识外来信息就要干扰他，各个空间层次那么多，各种信息都要干扰他，何况人的主元神在生前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还有债主可能要害他，各种事情都会出现。 我要戒掉网瘾，向内找自己的执着，找到了自己的喜好心、色欲心、放松主意识的心，认识到了网魔的危害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简直就是浪费生命，浪费师父用自己的承受延长来的宝贵时间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，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，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，不是，你看到了就进去了，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，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，看电视看电脑，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，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，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。我有时为了到常人网上查找资料，就用手机连上网，等查找完了资料还舍不得放下手机，又看起了其他内容，好像有一股力量吸引我，控制着我，稀里糊涂的又看了许多没用的东西，一回神一个机灵，我刚才在干什么？浪费了大量时间，恨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，怎么管不住自己。我真切体会到现代的智能手机不能随便摸，只能用其基本功能接打电话、接发短信，除此外其他功能一点不能碰，电视、电脑、手机就是个大魔窟，里面的魔密密麻麻，虎视眈眈，只要一打开，这些魔就蜂拥而入，进入到我的空间场，操控着我的肉身，以至于连续看八九个小时的网络小说，不累也不困，也不需要上厕所，就是力操控着这些魔，在千变万化地勾引着我，让我品尝其中的愉悦感，让我爱不释手。有时我刚往那一坐，就让我看到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打给我一个拿手机的冲动。后来我采取一个办法，把手机外壳剥下来放床头柜上，而把手机塞进枕头下面。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，脑子里反出一念，你这是向外找。我一愣，这确实是向外找，那就向内找吧。于是手停下来了。后来一想，是谁打给我的这一念？我向内找的同时也要把手机外壳剥下来以示警示，这些魔比其他魔更隐蔽、更狡猾、更诱人，让人在娱乐中死亡，因此也就更邪恶。对电视、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，只要看上一眼就可能被吸引过去，不注意的话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，如果看得多了就会上瘾，欲罢不能，最后被毁于无形。要想真正戒掉，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，就像住店一样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，把自己的家给忘了。对我们修炼人而言，正法修炼的机缘是极其珍贵的，可能仅有这一次，时间很短，能精进实修就能返回去，否则就永远的毁在这里了。师父在千方百计的想让我们修上去，而旧势力也在千方百计的让我们修不成。如果修不成，不仅毁了自己，也毁了无量无际的众生，毁了自己的世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一瞬间值千金，值万金，走好这一段路，那就是最了不起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的这个空间的时间再长，在神看只是转眼之间的事情。在《警惕当代三大魔》一文中，同修说，修行在万魔时代，有的同修面对中共迫害异常清醒，面对电脑却束手就擒，不能主宰自己，玩得天昏地暗，就是被魔控制了还浑然不知。修炼不怕万人阻挡， 只怕自己投降，心意不正就极其危险。只有在贪欲、执着、玩耍的念头刚一出现时，就及时发现它，抓住它，灭掉它，才能不被三大魔吸引与迷惑，才能清醒理性的不被控制，才能走正路。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我体会，当法理清晰了，正念也发了，还要在做道上下功夫。有时往往也知道怎么做，但有时却做不到。常人也有一句话，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。做到就得下狠心，对这三大魔不去想它，视而不见，严格自律才行。我在写此稿的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，一有空闲还想摸手机，还想看天气预报。实际上天气如何与自己的修炼没啥关系，但我坚定一念，我一定要写出此稿，曝光邪魔。尽管投稿晚了些，尽管我做的还不是很好，但我一定要向师父交这份答卷，我一定要砥砺前行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，走正修炼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9月20日。敏慧周刊第973期刊登的《自我是枷锁》这篇交流文章，我看了感同身受，也是我这几年来最想要说的，也是必须要修去的执着。现在在同修促进下，我也用心梳理了一下，把这个自我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坏物质连根拔掉，让自己的修炼真正达到师父的要求，达到大法的标准，才能更好的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常人中，我的人生道路比较平坦顺畅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优越的工作，体贴我的丈夫。也许正是这些因素，让我有意无意中养成了一个很强势、主观、以我为中心的坏习惯。家里遇到大大小小的事都由我做主处理，如家里从买房子到装修房子，从待人接物到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，再到小孩的教育问题等，都大部分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我成了常人中被人羡慕的能人，成了现代变异社会中的女强人，还自我感觉良好。1998年我生完小孩后，由于身体不适，我怀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入修炼。修炼后也没有真正反思自我，修去自我，放下自我，还是一直以这种强势自居。由于自我的因素，修炼不得法，用人心对待修炼，不重视学法，干事心重，对于实修这一方面就更谈不上了。显示自己的能干，经常用法来衡量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同修，就恰恰没有用法对照自己，完全没有向内修，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执着。就这样，自我的感觉越来越膨胀，趁着家里亲人对我的顺从，单位领导对我业务能力的欣赏，心里还觉得自己修炼环境开创的挺不错的，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法。也就像同修这篇交流文章说的，这个自我就在增长磨变，严重的以至于自心生魔。慈悲伟大的师父曾多次叫家人同修提醒我，电话我道，修炼不是嘴上说的，在各个环境中都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要实实在在的修炼，不能只会说不会做，内心不去改变等于白修。当时的我已经陷在很强的自我当中了，同修们善意的劝说我也听不进去，觉得他们怕心重，样样都没有我做得好，不配说我。随着干事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等各种执着自我的心的增长，我的磨难也接踵而来。 这十几年来，被当地610绑架到各级洗脑班，被单位解除工作，到最后深陷囹圄6年多。在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之初，同修传给我一篇师父的最新讲法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什么都没有变，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，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。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，这场所谓的考验中，有的人去了执着，有的人没去执着，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。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。是你们在变，是大法弟子在变，不向正的方面变，那就向负的方面变，一定的。幸运的是，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让我也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、偏执和自高自大。从《中华自源》的书中，我了解到我字的形状，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很锋利的刀器，用于战场上打杀的工具，到了后来被运用到人称呼上，自大多一点就变成了臭，而自我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受愚昧的观念束缚，也就是在自我所划定的框框里爬行。通过不断的背法向内照，发现我自当头太可怕了，太臭了，它是旧宇宙的力，它能毁了一个神，我不能要，我要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我要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